本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们平安，我是大卫·普莱特博士，欢迎你再度收听我们的节目。经过前两堂课的探讨，我们仍要来继续学习缝制出福音的脉络。上一堂课讲的是神的属性和人类的罪恶，今天要来揭开第三和第四条脉络。请你拿出你的圣经，翻到罗马书第三章。我们说过，神希望我们能将福音自然地缝进日常对话的布料中，为了帮助我们在传福音时不再显得唐突笨拙，今天我们要更进一步的来认识完备的基督和不可少的信心。这个星期有人送了我的孩子家了一辆新的火柴盒小汽车，是一辆橘色的20号赛车。我的孩子拿到之后就爱不释手，不管是谁都没办法从他手中把车子拿走。星期五的时候，我们一起在游戏间玩车，他手中抓着火柴盒小汽车，越玩越疯，像加足马力般的咻过来咻过去。忽然间，那台火柴盒小汽车从他的手中飞了出来，一个劲了，接着朝我的脸冲过来，砸到我的额头。如果你靠近一点看，大概还能在我的额头上找到20这个数字吧。这很像我们在传福音时要尽量避免的情况，就是在人们毫无心理准备之下用福音紧盯着他们。那不是我们传福音的目的。我们要学习将福音，一个忠言逆耳的信息，在我们与家人、邻居、同事、亲子或是遇到熟人的时候，能自然地与他们分享交流。上一堂课我们透过罗马书第一到第八章探讨福音的前两条脉络，神的属性和人类的罪恶。我告诉大家，今天要来一个小小的随堂测验，看看你还记不记得我们谈过些什么。好，首先我们提到神的属性，我们怎么描述神呢？赶快想一想。好，虽然我听不到你们的回答，但希望你别想太久。我们说神是公义又慈爱的造物主，他创造万有。再来又谈到人类的罪恶，我们这些神所造的人在世上都因罪而堕落了。透过罗马书第一到第八章，我们认识了神的属性和人类的罪恶。接下来我们要来深入了解基督的完全和不可少的信心。罗马书第三章第21到31节将这两点说得相当分明。上回谈到神的属性和人类的罪恶时，我们从罗马书第一章第18节一直读到第三章第20节，我们花了相当多的时间从经文里了解整个来龙去脉。今天要来看看之后罗马书第三章还说了些什么。这一段是整本圣经中最值得注意的转折点，也是圣经里论到福音课题最重要的段落之一。我们就从21节看起。保罗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 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福音的第三条脉络，完备的基督。福音教导我们什么？特别在罗马书第一到第八章，明白地告诉我们，唯有耶稣才能除去我们一切的罪污，使我们重新与神和好。但有趣的是，从第一章第十八节到第三章第二十节之间，几乎未曾提过耶稣。事实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第二章大概有提过一次，其余讲的都是人类的罪恶和神的属性。但是当我们读到第三章二十一节时，马上出现一个转折点。保罗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讲到神的义，接着第二十二节，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我把神的义点出来，主要是因为这对我们认识福音和个人布道相当重要。为了让我们能够正确的认识基督是谁和基督所成就的事，我们就必须先认识上帝是谁，而人又做了什么。保罗并没有直接跳到耶稣的部分，他先跟我们谈上帝是谁以及人做的事，这是最重要，一定得先弄明白的部分。因为除非我们先认识这位万物的创造者，公义又慈爱的上帝，并且明白我们是多么的悖逆他，远离他，没有了他，我们必落入死地。除非我们先明白这些真理，否则无法了解我们有多需要耶稣。你知道这对我们有多重要的吗？因为在当今这种文化潮流下，有很多人，不能说是大多数的人，但是有很多人对于唯有耶稣才是人得见神的唯一道路的这个真理很不以为然。他们抗议，这太不合理了，应该要有很多路可以通到神那里去才对。耶稣不是唯一的途径，他只不过是众多选项之一而已。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人这么主张，你就知道他对神和人的认知并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因为一旦我们了解神有多圣洁，人有多罪恶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罪在神与人中间所凿出的裂缝深渊，绝对无法靠任何人任何事物或任何方式能够搭起互通的桥梁。只有清楚明白神的圣洁和人的罪时，才能领我们到基督跟前，并且越是明白就越认识他以及他所做的一切，我们就会越体会到自己迫切需要救恩。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不仅是上十字架而已，十字架是基督工作的最高峰。然而福音除了十字架还有其他层面，我要向你解释其他的三个层面。首先，耶稣一生所做的一切都使他自己从世人当中分别为圣。为什么他是唯一的道路？为什么唯有他才能挪去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和好呢？第一，因为耶稣的生命 彰显神的公义。耶稣的生命彰显神的公义，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因信而称义。第22节说，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使我们有神所赐的义。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具有完全的义，他使神的律法得以完全。我们都是罪犯，他是律法的守护者，这使耶稣在整个历史上与人区隔开来。我们都是罪犯，而他是律法的守护者。我们来看罗马书第5章第18到19节，保罗针对亚当和耶稣所做的比较。请看第18节，当保罗提到人的罪时，就想到亚当，而当他提到救恩时，就想到耶稣。我们来看这里的比较，第18节，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塞纳克我们谈过，因始祖亚当犯罪，使我们都受了咒诅，因亚当的罪，使人与神隔绝，都落入死地。第18节，后半句接着又说，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保罗在下一节说得更清楚，因亚当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因基督的顺服，众人也成为义了。因此我们唯有顺服基督才得以称义，这是唯一的道路。我们再看到第8章第1节，保罗说，我们能胜过罪，全因在我们里头的基督的灵。请一起来读第8章的头4节第1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明白地指出，这适用于所有在基督里的人，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听听看第4节，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换句话说，当圣灵在我们里面，律法的义就得以成就在我们身上。这是罗马书第8章所说的，给了我们另一个佐证，任何人有基督在他里面，圣灵就内住在他里面。因此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称义的唯一方法，就是单单跟随基督。这是罗马书第8章第1到第4节明明白白告诉我们的，也是我们正确认识福音的基础。你一定要把它记下来。这里也特别提醒我们一件事，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是一个完全的人。第3节说，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你再翻回到罗马书的最前面，我知道我要你们一直翻来翻去的，不过这样前后对照，我们才能够深入明白罗马书第1章到第8章的教导。好，翻回罗马书第1章，我们来看看保罗从罗马书一开始如何描述耶稣的人性，这是一个关键因素。第1章第3节谈到耶稣，保罗说，从身世来说，他是大卫的后代，这一点相当重要。耶稣必须是个完全的人，才能对我们所受的一切感同身受。他成了我们的样式，他是个完全的人，同时他又是一个完全的神。第4节说，从圣洁的神性说，因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示他是上帝的儿子。这是整本新约圣经对耶稣的神性和人性所使用的称号。因他从死里复活，我们称耶稣基督是主。保罗从罗马书一开始就指明耶稣的身份，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弥赛亚，是基督。 并且他是主。在在都显明了耶稣的神性和人性。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十一节做了更详细的解释。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并且他全然彰显神的公义。整个人类历史上无人能像他那样宣告，这攸关重大。因为如果基督无法全然彰显神的公义，那么十字架的救赎对我们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因此我们必须要了解基督的生，我们不仅要认识基督的生，还要认识他的死。耶稣的死除去了神的愤怒。请翻到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三节，这里有整卷罗马书里最美的叙述，甚至可以说是整本圣经里最美的叙述。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这里有句话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有些圣经译本翻作赎罪祭。换句话说，神为了除去我们的罪，以耶稣代替我们，承担了他所有的怒气。这就是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的意思了。保罗在后续的罗马书中不断地强调阐明，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让我带你来读几处的经文，建议你把它们画下来。先翻到罗马书第四章第二十五节，保罗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他为我们而死并且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再看到第五章第六到第八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请再往下读第九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既靠他的死，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耶稣的死消弭了神的怒气，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如何能与神和好呢？借着神儿子的死，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唯有借着耶稣的死，我们才得以与神和好。接着第六章来看第三节，这里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第五节又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第八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再跳到第八章第三十二节到三十四节，说的也是同一件事。所以保罗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我们，基督乃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若要与神和好，唯一的途径就是借着他儿子的死。所以我们需要提醒自己，一次又一次的不断的告诉自己，好让自己真正明白什么是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十字架上的牺牲为什么对全人类是这么重要，如此深具意义呢？让我提醒你，我们不是因为耶稣受罗马帝国的迫害而得救，我们也不是因为耶稣被兵丁戏弄，又把荆棘做冠冕戴在他头上而得救。我们也不是因为耶稣被人鞭打、被嘲讽、被人折磨、吐唾沫在他脸上而得救。我们也不是因为罗马兵丁将耶稣的手脚钉在十字架上，把他挂在十字架上而得救。 我们并不是因为耶稣受了加在他身上的酷刑折磨而得救，更不是因为我们想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景象而得救。你记得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汗珠如血，俯伏跪在神面前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这话出自哪里呢？记不记得两三个月前我们曾经读过以赛亚书第51章第17和22节，两节都提到了神的愤怒之杯。耶利米书第25章第15节也说，你从我手中接着杯愤怒的酒，使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各民喝。再看到启示录第16章第19节也讲到，神那圣自己烈怒的酒杯，这杯和神的怒气提醒我们什么？是什么使我们脱离罪？是十字架和罗马人的钉子，让主祷告到汗珠如血般的流下吗？我们知道，自从耶稣被钉十字架后，有成千上万的人因跟随基督而遭逼迫、杀害。他们走向十字架，被焚烧，在那里赞美，他们并没有比耶稣勇敢。主为什么要上十字架？乃为了担当圣洁公义神对罪无止境的愤怒，对罪的愤怒憎恨。是的，既然神是公义又圣洁的，就喜爱所造的也成为公义圣洁，所以他恨恶一切悖逆的。而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就是不公义不圣洁，当神看到自己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受到罗马兵丁的凌虐时，他不是不忍心看见兵丁对待自己儿子的残酷才转身离去的，而是不忍看到他儿子将你的过犯、我的罪孽所当受的刑罚全扛在自己身上。所以当你想到十字架，当你想到在那神圣的时刻，神对罪所怀公义圣洁的愤怒，在顷刻之间由耶稣把那杯一点一滴给喝下去了，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这就是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耶稣担负了神原本要加在我们身上的愤怒，他因我们的过犯被刺伤，因我们的不义受鞭打，宁可自己受压来取代我们，消弭神的怒气。他的死乃为了你，为了我。耶稣的生彰显了神的公义，耶稣的死又平息了神的怒气，而耶稣的复活更显扬神的大能。保罗从罗马书一开始就提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并且在整卷书中不断强调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刚刚才读到第四章25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还有第六章第四节也是刚刚才读过的。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再来看第六章第九节，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第七章第四节，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还有第八章十一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就是福音啊，在你里面活着的灵就是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耶稣彰显神的旨意，借着十字架上的牺牲平息了神的怒气，又靠着复活显明天父的大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耶稣所做的一切已经成全我们的救恩了。除此以外，我们再也不需要别的了，再也没有我们需要做的了。你不需要为了救恩才加入教会，你也不需要为了救恩才当个好人，你更不需要为了救恩才做称职的父母。你不需要做对这个或做对那个，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使你得救所需要的一切，再也没有其他是你该做的事了。主所做的已经足够了，他是完备的。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被罪玷污，被骄傲、情欲、被所有不洁的想法玷污，被淫乱玷污，被贪婪玷污，被自私的野心、虚荣的意念玷污，我们充满了罪恶和羞耻。但耶稣要将这一切都挪去，将你的过犯、将你的淫乱、将你一切不洁的想法、一切的罪行、一丝一毫的罪恶与羞辱，他都要为你挪去。当你仰望十架时，你要明白耶稣以完全的公义背负你一切的罪孽过犯，并从死里复活，战胜死亡的权柄。我们把一切颂赞都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完备的。既明白单单靠耶稣就可以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从此与神和好，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谈第四条福音的脉络，不可少的信心。唯有信耶稣才能使我们与神和好，这是我们刚刚谈到完备的基督最该清楚的一件事。这与其他有关救恩的真理是截然不同的。魔鬼很清楚这些事，因此我们要如何活出与真理相称的生命呢？如何让这些真理真正成为我们心中的确据，成为我们心中的事实呢？这些真理能更新我们吗？保罗告诉我们，这是要透过信心。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这节经文是整卷罗马书的主要论述之一。保罗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它指明一件事，就是一切唯有信，如经上所写的，这义是本于信。保罗先指出这一点，接着从第一章第十八节一直到第三章二十节开始谈到世人都犯了罪，惹动神的愤怒。就如我们上一堂课所提到的，我们根本无法做什么使自己在神面前称义，什么也不能做。所以保罗在第三章第二十节做了一个总结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换句话说，尽管你努力在神面前行得正，然而你越尝试就越发现自己根本办不到，越努力要做好越发现自己很糟糕，因为根本无法靠自己活出义来，绝没有任何方式能让自己在神面前称义。这就是保罗从第一章第十八节到第三章第二十节竭力提醒我们的。接着我们在第二十一节发现了一个转折点，我要请你特别留意，这里有个字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我们一起来读。每读到信这个字时，建议你把它圈起来，从第二十一节一起来。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接着注意了，这是所有听众朋友都有份的，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什么呢？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 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谁为义呢？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就算你还摸不清楚状况，只要猜信就对了。接着往下读第27节，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那受割礼的为义。这里指的是犹太人，也要因信那称未受割礼的为义，指的则是任何一位外邦人。神完全看顾每一个人，他审判外邦人的条件也跟着犹太人一样。是什么？就是信。最后一节第31节，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接着保罗在第四章谈了些什么呢？我们没有时间逐节来读，但保罗引用旧约圣经的例子，给了我们一个因信称义的典范。他提到亚伯拉罕，一起来看第四章第三节，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称亚伯拉罕为义，因为他相信上帝，他对上帝有信心。保罗继续说明他所领受的，请跳到第16节，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所以保罗透过亚伯拉罕要我们明白，亚伯拉罕既归为信，那因他相信神，他坚信依靠神的应许，他对神有信心。再往下读到这一章的末了，你会发现这实在棒得不行。来读第22节，提到亚伯拉罕的信心，这里说，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最棒的是接下来这两节，算为他的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总括起来就是信，全然的信心。也因此在第五章第一节给了我们一个得胜的宣告，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信心是称义的条件，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好好来了解什么是信心。因为就像我们谈到神的属性一样，在当今文化下，一提到神，人们可能会冒出各式各样的想法，你无法预测他们会有什么反应。所以我相信提到信心也是一样，每个人的解读不同，即便在教会里对信心也有各式各样的想法。但是我们要明白，有的信心可以领人得着救恩，有的信心到头来只是枉然。究竟圣经所指的信心是什么呢？什么样的信心才能领人进入救恩呢？透过罗马书，我分两个部分来向你说明。信心的首要在于回转。回转，保罗在第四和第五章告诉我们，我们唯有因信称义。接着你看到第六章第一节，保罗又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因此当你将信心交托给基督，定义信靠他时，就表示你愿意从罪中回转，不活在罪里了。所以 信心的首要条件是从最终回转。保罗在第六章第十一到十四节说得更明白，他说，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就是信心，就是圣经上所指的信心，得救的信心。要从罪中回转，并且不仅是脱离罪，也脱离自己。这就是罗马书对信心的完整教导。我们无法靠自己在神面前称义，现在我们至少能在心里认同说，好吧，我知道要如此才能得救，要因着耶稣基督的义才能和基督产生连结。但另一方面，我们心中也可能会兴起一种想法，好，就算我们能得救，就算我们能在神面前称义，那么是不是就像是耶稣把我们拎起来，把身上的脏污抖一抖，说现在你可以上路了，好好努力的去行义吧。不，福音并不是这样的。真正的福音是，我们不但要去除罪污，还要脱离老我，但这一切的发生完全不靠我们自己。在得救称义的事上，你我都是全然无能的。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四到二十五节所说的，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保罗自己就经历到这样的征战，常在他心里面盘旋。再往下跳到第24和25节，保罗深刻体会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什么是有信于耶稣？说的就是离弃罪，不在罪恶里活。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再活在罪里，我们已经得自由了。因为对基督的信心使我们脱离罪，又脱离老我，我们不用想尽办法过基督徒的生活，因为靠自己是做不到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被拯救的原因，我们为什么需要脱离老我的原因。好，既有转出就有转入，当我们转离某一个点的同时，也正朝另一个点前进。因此我们要从罪恶和老我回转，转向信靠基督。是的，信心还包括信靠，从罪中回转，转向他，他成为我们的生命，他就是耶稣。我们从罪恶和老我中回转，转向耶稣，这就是信靠耶稣的意义，让他成为我们生命。来看第八章第十到十一节，听听看保罗如何描述在信靠耶稣基督后，我们的生命会有何变换更新。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到十一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一旦你认识了神的属性、人的罪恶和基督的完备，又从罪中回转，全然信靠基督，他将取代你的生命。保罗使我们更深刻的了解这一点。再往下看到第十章第九节，相信这节经文大家都耳熟能详。第十章第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短短的几节经节就提醒了三次就必得救。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第四次就必得救。所以信心需要有回转的行动，也要对耶稣全然的信靠，信耶稣是主。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如使徒行传和罗马书所称的，他是至高的，是配得的，配得我们完全的生命，配得我们全然的降服，他是主。很奇怪的是，我们从使徒行传和罗马书里找不到任何一处经文曾说，当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那么为什么我们传福音时常常会这么说？福音强调要承认耶稣是主，要承认他是主，因为他值得你付上生命中的一切，要信靠耶稣做主。并且凡呼求主名的就必怎样？就必得救。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让我带你来看棒到不行的事，请你特别留意第四章一直到第八章，每一章的末了都提到同一件事，也就是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先前谈到不同的主题时都曾经读过这些经文，但我们还是要来看看他们彼此有什么关联性。第四章第25节如此描述耶稣，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这就是我们得救的方式。再看到第五章的末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他既拯救我们，又为我们带来永生。接着第六章第23节，大多数听众朋友对这一节应该都很熟了，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再看到第七章刚刚才提过的第24到25节，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他拯救了我们。最后第八章的末了，这节经文我们读过太多次了，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所以我们当信靠基督是主，是救主。这就是圣经上所指的信，唯有他的主权和大能能拯救我们。你认识这样的信心吗？我担心在现今这个时代很少有人知道，即便在教会里也只有小部分的人明白这样的真理。我们有这么多人祷告，有这么多人填决志卡，有这么多人曾走到台前来，这些我们都做了，但当中竟有许许多多的人从未来到基督跟前，痛彻心扉，完全无助地俯伏在地面，切切地呼求他，呼求他来救你，不仅是救你脱离罪的死地，好叫你脱离地狱的刑罚，跻身天国之列，更要呼求他救你，使你承认他是你一生的救主。你愿意为此舍弃一切，对他说，我每一口呼吸都需要你，每件事的益处也都需要你，求你救我，脱离老我。但反思我们对因信得救所做的，是让自己照着一般的规矩来，跟着祷告，填决志卡， 也走向台前，这些都做了，就算加入了吧，救恩应该就这样成了。这是按人的想法所做的事，但真正能让自己得救的，是我们彻底明白我们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也不能，而是赶紧跑到基督的脚前。没有他的拯救，我们将落入永恒的咒诅里，直到我们愿意认真了解如何拥有真信心。我心目中所敬仰的英雄之一，卫理公会的创办人乔治·怀特菲牧师，曾经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开始进行每周两次36小时的禁食祷告，一天中我祷告好几回，也在每个主日领圣餐。在大斋节期期间，我一连禁食祷告40日，几乎快死。我一直把禁食祷告当作基督徒应尽的义务，每天参加公祷不敢少于3次，个人祷告也绝不少于7次。但是仔细听了，但我却不确定我是不是真的得救重生了。怀特菲牧师每周2次36小时的禁食祷告，又一连禁食了40天，差点因此没命，又一天祷告7次，他竭力做到这一切，却从未靠耶稣得救，从未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也一样，非常容易自欺欺人。所以容许我问你，你真正与神和好了吗？你真正与神和好了吗？我不是在问你有没有祷告，有没有填过决志卡，有没有走到教会台前。不要你摆脱这一切，深深地问自己，你确实因信耶稣而与神和好了吗？你曾否跑到他的跟前，俯伏在他脚前，承认你有多迫切需要他，求他成为你的救主，承认他做你一生的主？你有因为这样的信心而与神和好吗？如果没有，我要鼓励你，恳切地请你来信靠耶稣，与神和好。你不需要学我做些什么，也不需要找人谈，更不用上特定的地方去。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奔向耶稣，现在就这么做，在这个神圣的时刻，将你的心献在耶稣面前，承认你急需要他救你脱离一切的罪，呼求他，大声呼求他来救你。现在就这么做，打心底的渴求，别再等什么时机了。我们唯有信靠耶稣，才能与神和好。如果你过去不明白，如果你从未信靠他，不曾从罪恶和老我中回转，信靠他做你的拯救者，做你的救主，那么我实在鼓励你，现在就这么做，就是现在。神啊，我们的灵太容易被蒙蔽，恳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真正明白信靠耶稣的意义，是给我们需要的信心。我们明白人无法靠自己营造信心，那全是你的恩赐。所以神，我祈求你此时此刻，求你垂听每一位听众朋友为真正得救所发出的呼求，为寻求你的人带来救恩，靠着你的恩典，白白的恩典，使我们因信耶稣而得救。神啊，也恳求你赦免我们在无知下所做的一切，赦免我们以为自己能做些什么使救恩成真。如今我们明白，唯有你能成就，不是靠我们主动的行为，全在于你为我们这一生所预备的恩典和连续。所以求你使我们因信得救。我祈求此时此刻聆听这个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都开始明白，借着信靠耶稣，你必使他们称义，又与你和好。感谢主耶稣为我们所做所成就的这一切，使救恩成真。我们要从自己的老我中回转归向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到目前为止，我们探讨了四条福音的脉络，包括完备的基督、不可少的信、神的属性和人类的罪恶。现在我要提醒你，我们的目的不要只停留在认识福音，而是要使福音融入到我们日常的对话中。如何使福音渗入我们的心、我们的口，好叫我们能常常去分享、持续传福音？这些好比实用的携带包，也是我们在每一堂课结束前要一再强调的，让你一直记得这件事，不断的找机会，随时透过跟孩子、同事、邻居、巧遇的熟人，或在餐厅、在商店里遇到的人，透过对话将福音传给他们。如何让福音转换到我们整天的对话中呢？如果我们活在基督里，如果我们的生命交由圣灵来支配，注意，如果我们的生命交由圣灵来支配，那么我们每次的谈话就必有圣灵引导，就必有圣灵亲自说话。所以我们该怎么透过对话来传福音呢？那就要用到今天所谈的两条福音脉络了。首先，唯有完备的基督才能除去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和好。我要鼓励你在这一周里利用各样的机会去分享基督的故事，基督的生、基督的死和基督的复活。我想问你，你上一次跟人提到这些已经是多久以前的事呢？好好想一想，你最后一次跟别人分享基督的生、基督的死和基督的复活是什么时候？如果你绞尽脑汁都想不起来，那么我要鼓励你为此祷告，求神在这一周里为你预备机会去分享他的故事。我想很多人都听过耶稣的故事了，很多人知道梅尔吉布森演的耶稣受难记，但是他们真正应该知道的是圣经版本的耶稣。所以你要确认你所分享的耶稣是圣经版本的耶稣，基督的生、基督的死和基督的复活才是好的无比的佳音。你一定要为这件事祷告，寻求任何机会去分享。好，说到耶稣的生，我们应该如何将耶稣的生交织在我们每天的话题里呢？你可以尽可能寻找机会来强调耶稣给我们的榜样，强调耶稣给我们的榜样。我要很小心地解释这一点，因为任何一个单一的榜样都不足以代替整个耶稣。当今世上有很多人都把耶稣当作一个道德清高的人，是一个好典范，却不认为他是主，是人类的救主。我们不这样诠释耶稣，我们不应该只把耶稣当成一个道德典范。我们说过，耶稣道成肉身，他来到世上，他一生所成就的都是我们可以去分享的。当我和别人互动时，无论他们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只要他们谈到生活中遇到的困境，我很喜欢告诉他们平静风和海的耶稣，告诉他们当耶稣走在簇拥的群众中，有个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挤向他，偷偷摸了他衣裳的坠子，耶稣停下脚步，转过身来就怜悯他。或者当有人受到排挤时，我就跟他分享有一次文士和法利赛人拿淫妇来质疑耶稣，当问他当不当用石头打死妇人时，耶稣叫众人羞愧而退，并对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们越去分享，脑海中就越浮现越多耶稣的榜样。我还想到在中东时，好几次跟当地的回教徒谈到浪子的比喻。在回教和印度教世界中，一天到晚与人分享他们从未听过的耶稣。我们越去分享耶稣的美善和奇妙，就越多扎入人心，他就会以他的美善和慈爱吸引人来就近他。所以弟兄姊妹们，尽管去分享，利用任何机会去分享， 不仅如此，也要把握一切的机会，感谢耶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耶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这一点要回到上一堂课所谈的，你要赞美耶稣在你身上的工作，从早到晚在你身上所成就的事。有一次我去探访一个家庭，我站在那位弟兄的身边，而他则坐在他太太的床边。他太太目前正在癌症的煎熬中，在那种沉重的气氛下，我定睛看着弟兄，不禁对他说，我看见你里头有股强大的力量。他回答我，我里头若有什么刚强，全是因为基督在我里面。听众朋友们，你明白了吗？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分享主在你身上的作为，寻找任何机会显扬基督对我们的影响。这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五节所说的，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是耶稣美好的人性，他也曾降世为人，深知人在艰难中的悲伤。请再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讲到拉撒路的死，拉撒路死后第四天，耶稣来到玛利亚的家中，看见玛利亚哭得伤心，心里不舍也哭了。耶稣跟着玛利亚哭了，那是个难以言喻的画面，在场的人信的不信的都带来极大的安慰。这就是福音，当我们身心俱疲时，耶稣感同身受；当我们受排挤时，他也受排挤；当我们遭到不公平的待遇时，他也被不公平的对待。找出这些类似的点，找出自己和周遭的人在各种处境下经历耶稣的感同身受，你要用心去体会，想想他在你身上的作为，他为我们所留下的榜样，他与我们紧密相连。接着我们要来谈谈耶稣的死，我希望你千万别轻忽罪的严重性，永远别忘了强调罪的严重性。上一回我们谈到人类的罪，我要再度重申，请用心听。20世纪美国的先知薛华，我不知道你是否读过他的书，他是一个思考相当敏捷的人。有一次有人问他这么个问题，薛华，如果你在火车上遇到一个打扮时髦的人，你又刚好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你怎样向他传福音呢？你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跟他传福音，你会怎么做呢？薛华回答说，这种问题我说过很多次了，我会花45分钟的时间谈负面的事，让他体会到自己的困境，就是在道德上他是死了，然后用剩下的10到15分钟来跟他传福音。我相信今日我们在传福音和个人事工上不太能切入，主要是因为我们太心急了，只想知道对方要不要信，却没有让人们了解自己真正的病因。要面对的是道德上的犯罪，不是只有在上帝面前的罪恶感。这才是我们要谈的，这才是罗马书真正教导我们的，认识神的属性和人的罪恶，才能得见完备的基督。所以别忘了强调罪的严重性，这样做似乎不讨好，很容易让别人贴上标签，对你心生反感。只要谈到神的怒气，谈到圣洁神的义怒，很容易让人厌烦。但要紧的是，我们如果小看罪的影响，小看十字架的功效，如果你对罪轻描淡写，那么你会说耶稣背的十字架不会太重了。但如果你慎重看待罪，就会深刻体悟十字架的救赎有多么宝贵。所以除非我们认识罪的严重性，否则我们永远看不清十字架的美善。千万别忘了强调罪的严重性，千万不要避而不谈罪，更不要忘了分享你对基督的感谢。我想问一个问题，各位职场上的朋友们， 请问你的同事有没有听过你对基督的感恩呢？他们听过吗？他们能不能从你分享的情绪中感染到你对基督充满无限的感激呢？他就是你的生命，因为他给了你生命，给了你生命。各位做父母的，跟你的孩子分享耶稣，让他们从你称谢的泪光中看见你对基督的感恩，让孩子们看到你因罪得赦免，喜极而泣地感谢他。不要停止分享对耶稣的感谢，总要设法跟邻居分享你有多需要耶稣，你有多感谢十字架的救恩，去分享耶稣的死，再来还有耶稣的复活，真的很值得去分享。谈到患难中的盼望，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三到第五节有一段宝贵的经文，我来读给大家听。从第二节的末了，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即便在苦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我们有从神来的盼望。听清楚了，当我们谈到患难，不管是你生命中的患难，或是别人的患难，不管是婚姻上的困难，或是其他的征战，千万不要说的像是没指望的人一样。别把婚姻问题、人际关系问题、际遇问题、病痛问题，说的好像我们一点指望都没有。如果我们确信自己没了指望，就轻看福音了。要知道，盼望永远都在。你或许会说，都已经病得这么严重，哪来的盼望呢？这就是福音的美善。我们的盼望不靠今生的生命，而是在于永世的盼望。罗马书第八章第八节这么说道，我想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正是如此，在这样的盼望里我们得救了，因有永生的盼望，这将改变我们对患难的眼光。我们不再悲观地看待患难，因为在我们里头有基督的盼望，我们会去分享在患难中的盼望，即便死亡临到。这就是美善之处，仍旧欢欢喜喜地面对死亡。是的，你没有听错，欢欢喜喜地谈论死亡，太奇怪了吗？福音说在死亡中也是欢欢喜喜，因为基督已经胜过死亡。所以不要为死亡而忧虑，不要为死亡而忧虑，你要相信你不需要为死亡而忧虑，你活得好像不必为死亡忧虑。你在话语上也要传递不必为死亡忧虑的信息，你的生命成了一个传道人，你正在传福音，你欢欢喜喜地谈癌症的病况，你欢欢喜喜面对疼痛，你欢欢喜喜地分享到海外传福音所面对的各种风险。我所讲的不是外表的快乐，脸上永远带着微笑，好像一切都无忧无虑似的，我指的并不是这种，而是你里头对福音的确据和基督的同在，流露出信心和喜乐。死便是得，即是得就充满喜乐。谈到死亡的盼望，谈到患难中的喜乐，谈到耶稣的生命，我们说话的态度都被改变了。福音就必须像这样融入到我们每日的对话中。我要鼓励大家，过去就算是我们鼓起勇气在公开场合谈论信仰，往往只谈上帝，却很少很少很少提到耶稣，少到有点可怜。我们很少谈论耶稣，也不称呼他的名。我要鼓励你多多的称呼他的名，找任何可能的机会称他的名，分享基督是谁，又为你做了什么。你要知道他的名是大有能力的，这我绝对可以保证。根据圣经所说的，如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六节， 耶稣的名是大有能力的。好，再来谈另一条福音的脉络。我们唯有信靠耶稣，才能与神和好。我很快带过，你要把握所有的机会去分享的，不只有耶稣的故事。我还要鼓励你，加上自己的见证。这是去年夏天我们在跨文化系列里所讲的，每一位基督的跟随者都一定有在主里的经验。你要好好预备自己，在需要的时候随时都能分享。如果现在给你一分钟跟我分享基督在你生命中的改变，你要如何将这一分钟发挥到极致呢？充分的运用这一分钟。如果我们需要擅长一件事的话，那件事就是你能尽情去分享耶稣在你身上的作为。他将我们从永恒的咒诅中救拔出来，这对你我有多重要啊！我们岂不是要好好预备，到处去跟人分享？所以你要把握机会去分享自己的见证，谈谈你是如何回转归向神的。当你周围的人意识到自己的罪时，跟他们分享基督的赦免。想想看，我们所有的见证，所有在基督里的经历，都是当我们来到主面前，愿意与他面对面，正视自己的罪，看见这位拥有赦罪之权柄的耶稣赦免我们，使我们重生。我们就是这样经历的。所以求主为你预备时机，让你引领周遭的人，你的朋友、家人、同事，也能带着他们的罪来到主面前，与他们面对面。那时神的灵就要遍地做工。此时此刻，想想看你周遭工作的伙伴，神随时要带他们来认罪。你可以回想一下，过去当你承认自己的罪时，某个人在当下告诉你，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会有人来告诉我们，尽管来到基督面前，他要赦免我们的罪。因此，当你看到有人被罪控告时，那么为了上帝的缘故，你告诉他们，可以靠基督得赦免。同样的，当周遭的人走到尽头时，也领他们来到基督跟前。我们个人的很多经历都发生在那一刻，就是当我们来到主面前，深深体会这世上的一切并无法满足我们，无法填补我们里头的空虚，那些都无法叫我们得满足。我们走到人的尽头，就回转来到基督跟前，清楚他就在那里，必要满足我们的需要，又使我们与神和好。所以神把人带入我们的生命中，把遭遇各种处境、状况、问题、走投无路的人们带到我们面前。你不要只是看看他们，随便说一句，要相信自己。不要这样说，那不是福音。也不要说，再加加油，情况会慢慢改善的。不要这样说，这也不是福音。或是说，哎呀，又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要告诉他们，耶稣与你同在，他会满足你的需要。不要劝他们继续走在自己的路上，那是通俗文化或大众心理学的说法。你要再试试看啊，要多做一些嘛，要不然这里改一改，那里改一改。请不要这样说，你要鼓励对方回转来到基督面前，让基督来改变你的状况。因此，所谓福音，当你身边的人走投无路时，向他们指明基督非常愿意与人同在。不要叫人自己想办法，企图用人为的方式来修复生活中的难处，而要寻求神，寻求神，让他的灵来更新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要鼓励他们回转，鼓励他们勇敢信靠，鼓励他们来经历基督的全能。我要特别谨慎说明一点，我们不要叫人把基督当作他们生命中的主。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呢？因为他本来就是，不在于他们要不要，也不在于你要不要，我要不要。基督原本就是我们生命的主，所以我们不要叫人把基督当作主，而是要指明 基督的全能。我们也不跟世人谈巧合，谈运气，不说事情只不过是碰巧，而是要说基督主宰我们生命中的一切细节，他掌管我们的未来。当我们身边的人，不管是孩子、同事或邻居，正面对患难的煎熬时，帮助他们来寻求基督的全能，要告诉他们有一位掌管一切的主，他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也知道我们的未来，他甚愿与你同行，陪你走过每一步，帮助人们来寻求基督的全能。如此一来，一旦他们学会信靠基督，就不会对自己信靠他是主而感到惊讶了。要帮助人们来寻求基督的全能，最后催促你周遭的人接受基督的爱。记不记得我们提过，传福音的目的不是为了传达讯息，而是为了引起认罪悔改的回应。在这里，我之所以用催促这个字是有用意的。常听见有一些人说，我不要勉强别人做他们不想要做的事，所以我不会勉强他们接受福音。另一些人说，我又不能帮别人做决定，所以就顺其自然，我不想催他们。弟兄姊妹们，这不是福音。如果我们努力去分享神的属性、人类的罪恶、基督的完备，却不催促他们来信，不鼓励他们信靠基督，那么等于没有传福音。让我打个比方，如果走进一个房间，看到我所关心的人，或许是我的家人，正拿着一把枪对准自己的脑袋，我不会只看看他们，随口说一句说，好吧，想做就做，自己决定好了就好。我是无法帮他做决定，但我一定会跪下来催他们，求他们千万别那么做，千万别这样做，要活着。这种迫切就是我们传福音时该有的，并不是因为人活在世上吉凶未卜。下一堂课我们会来谈谈这个，而是他永恒的生命正处在危险的关头，所以你该去催促，就像先前我们提到不可少的信心，你要鼓励人赶紧来信基督。孩子也好，同事也好，催促他们快快接受基督的爱。所以我要给大家一个挑战，跟上一堂课一样，首先我要请你牢牢记这些福音的脉络，同样的，你可以用自己的话来表达，但是要保有圣经的原意，把这些福音的脉络背下来，让他们成为我们的思考、说话的一部分。神是公义又慈爱的万有创造者，我们每个人不但是他造的，而且还要彼此联络。从罗马书的教导，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上帝所创造的，都被罪玷污，唯有耶稣可以除去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和好。然而与神和好的唯一途径就是信靠耶稣，这就是福音。所以呢，请把这些背下来，最好再记一些相关的经文。再来，我要再一次鼓励你好好祷告，用心在这一周里寻求任何可能的机会，把你领受的福音传出去。我要鼓励你让完备的基督和不可少的信心成为你每天跟人谈话的一部分。有个方式或许能帮助你，每天睡觉前好好看看你这一堂课和上一堂课所做的笔记，把笔记摆在你面前，一边回想你今天说了些什么，边想边对照笔记，看看今天是否有漏掉了哪些福音脉络，你应该可以编织出更多的。这种方式可以帮助你进一步用心思考，让这些福音脉络逐渐成为你生命中真实的一部分。持续这么做，有些听众朋友会把一周内尝试的经历传电子邮件给我，你也可以继续这么做。下一堂课我们将谈到神如何为我们预备机会，让我们在同事面前、在家人、邻居、任何关心的人面前缝制出这些福音的脉络，使我们看见 他们的眼光被打开，得见基督和福音的美善。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我们聚集在你面前敬拜你，甚愿当我们散去的时候仍要敬拜你。求你使我们将福音传遍整个城市，帮助我们在这一周成为传福音的教会，教导我们明白如何成为传福音的仆人，为福音被差派出去，带着福音分散各地，使我们明白我们活在世上的目的。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您所收听的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